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没有来到我们中间啊。今年到了这个秋季啊，我们又回到我们瀑布法基啊，瀑布堂，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学习主的话，也彼此的问安啊。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真的很亲切啊，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为神的厚恩和大爱，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在主里面啊比亲人更加的亲密啊。让我们在神的大爱中呢，我们也彼此建立，一同的来成长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哈，让今天我们在一起的这个相聚啊，有圣灵的带领，也有神亲自的祝福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恩你的众儿女回转到你的里面来，我们也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更靠着主的厚恩，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不真的是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蒙恩蒙爱。主啊，我们你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更加有福的人生。主啊，求主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遇见你，也让我们看见你美好的旨意，更让我们有信心有爱来与你同行，也大存的盼望来奔走我们前面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的路程。愿主得着我们，也让我们得着基督，得着神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啊，被显为大。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归给为我们舍命的羔羊恩主耶稣，归给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时刻引领我们，保守我们，把我们带到得胜道路的啊，神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与颂赞。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啊！刚才我们读了经文《使徒行传》20章的35节啊，这些经文呢是保罗在他的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之前呢，那他与以弗所教会的众同工啊长老们相聚的时候，对他们讲的一番话的最后的一个嘱咐，也是最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托啊。那这段话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的16节啊，一直到35节。那内容呢比较长啊，今天我们的重点呢不是在讲这段内容，重要的是讲到保罗呢他蒙召来侍奉神啊。那他侍奉神呢是要把福音呢带到这个未得之地啊，带到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当中去。他不单呢来传福音做见证，更是有一个负担，就是要建立同工啊，带领建造教会，在各地方呢复兴神的工作。那么神也使用他，虽然在圣经中呢并非只有一位保罗这个宣教士向外邦人传福音，而是他作为宣教士的一个代表啊，作为神仆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者啊，来在各地为主做见证。通过他的三次的旅行布道呢，我们在前面然后知道最近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特别在讲台上也传讲使徒行传的这些信息。那么我们看见神使用保罗啊，让他呢在犹太人中间，在外邦人中间啊，将来呢还要使用他呢在各样的诸侯君王一些执政掌权者面前为主做见证。那么随着他传道的脚踪呢，那么不断的扩展啊，从塞浦路斯岛，然后到了小亚细亚的地区，后来呢又到了这个马其顿、亚该亚，到了希腊半岛。在保罗结束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说啊，现在在这一个地区呢，福音可传的地方没有了，那么他有愿望呢能够去到罗马看望罗马的教会，然后再蒙他们的这个恩典送行，他再到西班牙去继续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可见呢一个侍奉者的脚踪啊是不停歇的啊，是蒙神的呼召以后呢，他是把自己的一生把全部呢都献在主的面前，这是他在面神面前的领受。也就是说，神使用我神的儿女啊，做侍奉神的人没有退休的这个概念啊，只能说我暂时离开一个合场，那么神要转到另外的一个侍奉的岗位上，另外的一个侍奉的环境中去， 他是没有一个终结的啊，生命不息，侍奉不止啊，这是一个侍奉。很多人说我年纪老了，我走不动了啊。当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智的时候，那么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啊。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蒙了神的恩，我们来侍奉主。这个脚踪呢，就是不断的要去啊，这个在神的带领下，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间范围，你都可以来侍奉主啊！你用不同的角度来侍奉。那么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嘱咐了啊教会的这些同工以后呢，他就讲这个三十五节，就是说我在凡事上已经给你做了榜样啊，盼望我们呢也都能有同样的心智啊，这是对教会的一个嘱咐。那也。今天呢，我们在读的经文呢，也蒙神的光照啊，也圣灵带领我们，也看见神对教会的心意。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啊，做神儿女的人，我们也同样的在与主同行的这个道路上呢，不断的晋升啊，不断的晋升，属灵生命呢与神更加的紧密啊，更加的连接的呢去坚定啊，那我们呢在活出来的样式呢，也更加的充满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把神的爱能够活出来。那我们看到保罗他最后讲，他说你们效我给你们做榜样，但是真正我们所领受的不是我在教导你们，而是主的教导。主的话怎么说的呢？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施很容易就是我们来理解怎么叫施，什么叫做受啊。那从字面的意思理解呢，就是施是给予，是给出去啊，给出去。那么受呢，就是领受、接受的获得啊。那么怎样讲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什么样的人叫有福呢？啊，我们对有福的这个概念和理解是怎么样来看见的呢？常常说这个人真有福啊啊，这个人有福，我们从哪个角度看他有福？是因为他拥有了很多吗？很多你想拥有但是没有得到的，可是他拥有了，你是觉得这个人很有福啊？那但是这不错，这的确是有福的啊，因为你获得了啊，你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作为一个这个大千世界里面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你拥有了许多人想拥有却不得的东西，那么你真的是一个有福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人。然而呢，只是获得他并不是啊，还不够啊。他有福是有福，但是还不够，因为在这里面啊讲啊，耶稣教导我们，我们通过耶稣的教导，通过耶稣的啊这个救赎的工作，以及呢他给世人留下的榜样，给他门徒的这个劝勉教导里面，让我们看见还有一种更猛福的生命状态。光景和状态，那么是什么呢？就是给出去啊，给予，能有权利有能力去给予对方，给予别人，给予他人，那就说明你是更有福的啊，你是更有福的，不单是你能够得到啊，你还能够给出去，说明你有这个能力给出去，也有这样的一份爱给出去，而且你给出去的远远不只是你自己所拥有的，而是呢神通过你能够加添更多的恩典和祝福，带给更多人的需要啊。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降生啊，身为一个人的样式啊，和我们众人认同，而且是很多人所不足的啊。因为任何人出生，他作为犹太人的君王而降生，但是呢他却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呀？生下来的时候是他的父母肉身啊，养育他的父母是一对很年轻的，生在一个偏远的这个乡村的，而且是呢没有什么这个很显扬的背景的啊。如果你作为君王，你或者是作为一个这个王的二代哈、啊，或者是作为这个有钱人的富的二代，或者成为一个这个伟大人物的二代啊，他都没有，他只是平凡的一个小夫妻生下来，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呢，又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他连这个一个婴儿床都没有，而是只是用布包裹着放在马槽里面，可以说他来到这世上是一无所有的状态啊，这样的出生。那么神能够来到地上，他来得有什么跟着他的一些的这个很多的人以为看的这些丰富的地位啊， 尊贵和这个人以为的荣耀，然而他给我们带出来的却是生命的救赎，他却成为世上所有人的救主啊！那成为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用他的生命见证了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今天我们也同样的蒙了主的厚恩，我们也做天父的儿女的人呢，那我们也来思想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之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意思啊？那也有人会理解说，说上帝啊，你是神的儿子啊，那你呢带着光环降生的，虽然你舍弃了啊天上的荣华，虚己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世界，是你甘愿啊降卑来到这世人中间，而且存心顺服神至死的地步，这是因为你是神啊，你是神能做到这一步，那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对神呢没有那么深的领受认识和理解，现在你让我们跟着你的脚中行，这个路是真的寸步难行啊！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的话，你的感受很真切也很诚实，你这样的感受呢也是非常准确的啊，对自己有一个判断，对自我呢有一个很清相对比较清楚的认知，我走不上去啊，我行不出来啊。但是呢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这样的劝勉和教导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真正的施与受的关系呢从来都不是我们有的，因为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你的生命不是你与生俱来的，不是说它本来就应该存在的，若不是神赐给你生命价值，若不是你神给你这个生存的机会，你都不会存在在这里，大家可以认同这一点吗？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给予，神的祝福和恩待，若他终止他的供给的话，我们一天都活不下去，甚至我们一分钟都活不下去，因为人生命最基本的诉求都是上帝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人的生存也是神给的，不要想哎，我很健壮，我很能干，我有自己努力得来的一切，我可以享受，甚至我想给就给，我不愿意给我可以随时就收回来，因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亲爱弟兄姐妹，当你这样的理解的话，那我真的是盼望大家能够在能听神的话，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改变这种思维，你真的不是一直存在的啊！你要知道在世界上随时随刻每分钟都有人离开，离开的人并不是他已经到了他的生命尽头，他已经必然带来的结果，而是神要拿你的性命，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啊，你要知道啊，在战争的地区啊，今天早上看新闻啊，说现在啊，前两天啊，因为这个黎巴嫩的一些电子产品的爆炸的问题，那带出来这个报复啊，今天几百颗的这个导弹就直接发出去了，直接打在这个以色列的境内。啊，炸毁他们的一些的基础设施，当然现在人员伤亡还没有爆出来，可是你要知道哪里是平安稳妥的，你说加拿大很平安稳妥，真的平安稳妥吗？你知道现在此时有多少的这个目标，这个在对准的加拿大的某些地方，全世界覆盖的，你知道你稳妥吗？这还只是外在的环境啊，那么你还有内心呢、啊、你说我现在平安稳妥，你都不知道你的生命有什么问题。有些人今天脱了鞋和袜早上起来都穿不上了，他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毛病，就忽然间睡着就走了，谁能知道把握自己的人生呢？啊，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寿数多加一刻，但是谁来掌管生命乃是上帝，我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你有能力给出去，还是你有这个权柄能够获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那么基于神的恩典，我们该怎样的来领受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既然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为什么神还告诉我们施比受啊还有更高的祝福在后面呢？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你要给出去，首先你会给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给出去？不甘不愿的情况下给出去，那是什么样？被逼的，对不对？啊，你就是给出去了，你自己心里面不舒服，是吧？你里面不舒服，你就想法是什么？ 我现在被你夺去，你是被抢去的，被偷去的，被夺去的，但是有机会我还要怎么样，我要再抢夺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就活在这个征战当中啊。真正的施是什么意思？是甘心乐意的给出去，是主动的给出去，是我愿意给出去。而且给出去的时候，我施的意思是什么？并不仅仅是给，而是我不指望从他身上获过得回来，我愿意舍去。所以他这里面带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就是舍己，舍己的问题啊。那你要是能够舍己，世界上最伟大的舍己是什么？最伟大的舍己是什么？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吗？啊，我说每一个人最弘扬最伟大的就是母爱了，对不对？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啊，她可以愿意付出很多的代价啊，很多的辛苦。我们想在座的女性啊，在座的做过母亲的，那你真的知道，从你孕育儿女，在没有孕育之前的这种准备，到你孕育的过程中那份艰难，随着胎儿不断的长大，那种辛苦，连翻个身都那么费劲，连低头系个鞋带都那么无能为力的时候，你知道那份辛苦。等到你把孩子生产的时候，又经历那种产难之痛啊，孩子生下来了，开始为他操心，为他挂虑，只要你不闭眼睛，他永远的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而且当你的儿女，我虽然没有这份体会，但是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啊，我的母亲，她爱我啊，爱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上帝说，我的神给我的都是好的，在她的认知当中，然后呢，我女儿想要的，我会尽力我所能的给她最好的啊。所以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母亲啊，所以在她的心目当中，就是我要把我的女儿交在神的手中，我要竭力的把她带到神的面前。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她在她的生活当中，在她的工作中，所有她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尽我所能的给她。这样的母爱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啊，让你活着，你不为别的啊，你迷茫，你就是不知道自己前路往哪里走的时候，你会知道，因为有妈妈，有我的母亲这样的爱的激励，那我即使我软弱，那我也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走下去。不为别的，为了妈妈，我要活得好一点，让她更快乐，让她更满足，更关心，更开心啊！但是感谢主啊，神有他的恩典啊，神有他的恩典。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一种爱比母爱更加的伟大，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他爱世人啊，凡他所造的，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凡他所爱的，他都愿意为他们舍命啊！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要把人从罪恶、过犯和死亡中救赎出来。所以这份舍己的爱来激励我们，舍己的爱呢，也激发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啊，什么是最伟大的一种啊爱的表现啊。所以人活着，我渴望得到这份伟大的爱，不管是人间的最伟大高尚的爱，还是啊这个来自于上帝的爱。但是爱本身是具有能力的，爱本身呢也是具有使命和呼召的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爱也是双向的奔赴啊，它不是单方面的。如果你只是有爱你啊领受啊，而却没有给予，没有回应的话，那么被爱的爱付出的人呢，付出的那一方呢，他是不得满足的。爱是需要满足的呀啊，我有爱人的这个诉求，我需要找一个爱的对象，让我觉得我人生有奔头有面向，是吧？因为他的存在让我觉得我更加努力，我更加的要好好的去珍惜我的生命，珍惜我的这个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我渴望能够跟他共享。那爱是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那么你爱给出去的时候呢，也渴望得到相应的回应，对不对啊？回应就是说你最大的悲伤就是什么？你爱别人，别人不知道哈、啊，不理解，不在乎哈、啊。所以神爱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道，能够也去爱上上帝啊。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他爱我们，他的爱也激励我们，让我们去啊爱他啊爱他。所以我们跟随神的人，领受神的爱，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会有喜乐和平安？但是说我 在信主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忽然间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做主啊，我忽然间卸去了一些的担子。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被爱所包容，被神的大爱所这个缠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只有在爱里面你可以释放，对不对啊？神的爱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的，我可以不用再那么靠着自己努力的钻营，努力的执着的去这个奋斗，而是我真的可以把这些重担卸下去。即使你还不懂得这份爱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长阔高深，但是在那一刻你是蒙爱的，你是被爱的，你可以放下你自己了的重担了。这不是你主动愿意放下，而是当你被爱的时候，爱产生的这个力量让你得到了那份平安、满足与喜乐。所以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些的初体验啊，基督徒的一个初体验，就是真的是知道啊，我信主真的太好了啊，太好，而且甚至有一种感受，说我信的太晚了啊，我早点认识我就不就更好吗？如果我从年少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更好吗？啊，这就是爱的能力啊，上帝他的爱白白的赐给我们。只要你肯回转，你肯来接受，你肯来寻求他，他就说必然让你寻见，他要让你向你开门，他要来拥抱你，要来救赎你，要来呢把他一切的丰富啊来赐给你。这就是受领受啊，领受。然而你领受了以后呢，可能我们人还不够能够完全的满足，因为你还有一个爱的行动力。你要得到满足的话，你能去爱别人啊，你要有爱别人。当你肯去爱别人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价值所在，对不对啊？如果你只一味的索取而没有去给予的时候，你找不到自己的价值。而且呢，这种单向的爱啊，你给你多少你都最终还是不满足，还会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呢？因为你会觉得你爱的不够，因为我还想要的更多，对不对啊？在箴言上讲了讲一种动物啊，一种生物啊，它叫麻黄啊，麻黄我们叫吸血虫啊。那这个东西呢，它呢就是给呀给呀，总是喊给呀给呀，不知足啊啊。为什么？它吸血呀，吸多少它都不足吧，它自己撑成个大胖，甚至暴体它都觉得不足，因为它的本能就是吸血。但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们是蒙恩，蒙恩以后我们会觉得神的爱激励我，我也渴望去获得这份满足爱人的这个能力啊，求者给我们。所以这就需要去啊，白白的甘愿的去舍己给出去啊。很多人说那我给谁呀？啊，谁值得我去给呀？啊，那给我的亲人啊，给我认识的人，给我，我们就还有选择，我该爱谁了？我该爱谁了？那这个对象啊，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啊，耶稣也给我们做了榜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舍命啊，舍命。所以，当你爱的时候，舍己的爱意味着什么？重点在于舍啊，施舍放在一起。啊，施舍就是你要给出去的话，你要甘心乐意的去给予对方，要有去享受这份爱的满足。首先你得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要舍得准备啊，舍得准备。耶稣在教导他门徒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16:24说哈、啊，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是对他门徒的一个提醒啊，你要来跟随我，你先要舍。舍己啊，啊，舍己，而且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也就跟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因为爱要升华，爱要改变人的生命的时候，只有上帝的爱能够改变人啊，只有上帝的爱能改变人。人的爱包括是伟大的母爱。我曾经参加了一个这个心理学的讲座啊，就是那时候讲心理的一个辅导啊，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也是想了解一下，因为年轻啊，对很多事情不确知，那听听这个专业人士的分享。但是他的这个分享呢，让我非常的这个有点被有点跌眼镜啊。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哈，他说人间就是心理嘛，人的心理里面的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啊。那么呢，最伟大的人间最伟大，他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基督徒首先。啊，那他不是基督徒，那他就从人文的角度来探索人的心理啊这个问题。 然后他说人间最大的最有这个能量影响力的就是母爱的伟大与神圣。但他回过头来呢，但是啊，一旦转到这个但是里面呢，就会有另外的一份解读。不错啊，你这样的去看待人文的人间的这些情感当中哈、啊，那爱情是不稳定的啊，是你爱他更加的很容易就会变的啊，爱的对象、爱的这种感动可能没有了，那彼此之间就冷漠了，变成亲情或者其他的一种那个关系哈、啊。那但是他在谈到这个最伟大的这个母爱的时候呢，他说母亲为什么爱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从这个心理的角度，从人的这个立场上来看的时候，他说母爱其实呢并没有那么你想象的那么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母亲爱他的孩子，这是他的一种本能。终其根源来说，他爱的是他的那个基因，因为这孩子是他生的，因为这孩子身上有他的影子，他的孩子呢是他的未来的期待，所以他爱他的孩子。同样的母爱，但他为什么不能爱别人家的孩子，像爱他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去爱？所以他就总结出来，母爱的确在人间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人性里面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人的本能叫人去爱自己的所有的东西，他会珍惜去牺牲，为自己孩子牺牲，其实终其来说他牺牲的是为他自己，爱他自己更高一点。这就是一个心理学家的观点。那听完了以后呢，更加绝望了。那这种研究的角度，其实他说的有一点是很对的，是什么呢？就说人是不完全的，人有缺乏的。那其实我们读圣经，你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去这么奇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因为的确你不要把你的母亲当上帝一样的去爱，不要把你的对象你所爱的人把他当成上帝一样的去理会，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人他就有人的缺陷，他就有人的这个不足之处，甚至要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解释的更加的完全，就是说人都是有罪的。所以这个罪的问题呢，罪是从哪里来的？罪的根源就是这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所以要解决罪的问题，舍己的爱，舍己施舍，舍就是要把这个己放下来，把你这个罪的根源从根本上把它根除，背起十字架，十字架也是对付人的罪。所以舍己和十字架的这个教导，你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跟从主，那就是让我们离弃罪恶，让我们彻底的摆脱罪对人的捆绑和辖制。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罪的解决。如果没有解决罪的话，一切都不用再谈了，都是行为，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罪的结局就是彼此的破坏，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没有和好，那我们和人的关系能和好吗？我们和自己的关系能和好吗？还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去看。所以即使你信了主，可是你的生命没有经过这个舍己和十字架的这个对付，那么你的生命仍然是罪在里面搅扰，占了主导的作用，那么你仍然的活不出神喜悦的样式。虽然你是获得了神的救恩，但是你是活不出那种满足的更有福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要我们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要彻底的根除我们和罪的这份连锁。不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要解决罪的问题，也要我们主动的和罪切断这个联系。很多人，我信主，信主就是什么？就是我进了天堂的入场券啊，天堂的入门了，将来天堂有我一份，但是我还要享受人生啊，享受地上的这些东西，我不认为这些不好啊，甚至认为呢，这地上的这个生活对我也很重要啊啊，所以呢，我在地上活着，希望像那个财主一样，将来我死后呢，像拉撒路一样的在天堂哈、啊，在地上我要活得啥也不差，在天上我还要获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期待啊。 可是你这个期待，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拉萨路就是拉萨路，财主就是财主，你不可能啊，两段人生都被你一个人获得哈、啊，这也是另外的一种贪婪，是不是啊？所以神要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哈、啊，这个分夫是非常重要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最彻底的断绝，让我们身体肉身经过这个跟随十字架的这个带领，那我们呢？这个断绝一开始可能是被动的，但是到最后我们是主动的，我不愿意再犯罪，像保罗说的，我看万事如粪土，我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就是神召我来得的奖赏。我是知道神造我有什么目的，神呼召我，我应该承担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活着就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是活是死是活都是主的人，没有什么能让我与神的爱隔绝，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是一个满足的人生。无论你在经历人生怎么样的环境，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风雨，你都是满足的，没有人能夺去你里面的那份喜乐和平安。所以当保罗在这个腓立比啊、被捕坐监的时候，他在监牢里做什么？不是抱怨上帝你怎么不爱我，你把我拆派来了，你让我看到马蹄动呼声，我就跟你来了，来到这儿我没想到我啥是坐牢了，还受这个羞辱啊，那就我怎么办？上帝你是不是不信实啊，你怎么不与我同在了，是不是我领受错了啊？他没有功夫在那里顾影自怜，他和他的同工希拉在监狱里面做的什么？他们赞美主，当他们赞美主歌唱神的慈爱和信实的时候，那他就看到了什么？他自己的锁链脱落了，监牢其他的犯人的锁链也一同脱落了，不但脱落了，监牢的门都开了，你们得自由了，没有什么能够拘束住你们，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神已经在这里面为你做工，为你开，为你释放，开通了这条释放的道路，但他没有离开，他在这里面继续为主做见证，以致狱卒和他的一家都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是多大的恩典。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拿出最后一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得救。主啊，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的丈夫祷告，为我的妻子祷告，为我的父母祷告，为我的儿女祷告，你说了我信你，我一家都得救，为什么他们还不信你？首先你得问问你里面跟罪恶锁链脱离了吗？不是他不得救，而是我们有没有让神来对付我们自己。如果你一面让人家得救，一面又充满了自我的这个中心，然后你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别人会怎么反应？你上天堂，我谁愿下地狱，对不对？我真没听到有人这样讲啊！啊，两个亲家彼此过这个儿女结了儿女亲家，那最后那个其中一个呢，侍奉主非常的忠心，非常的神很也很祝福的，也祝福了很多人，但就是他的这个亲家母说啥都不信主。一辈子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然后到老了最后再见面啊，这亲家在一起相聚，最后还传福音给他啊，他说你信你的神，你的神要是你信的神是这样的话，我就情愿我下地狱，我不跟你信仰建党，因为你这个人让我不接受。所以就看见了神可以使用我，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命很重要，要更有福是什么？到神那里去，将来人家说你传福音传了很多人呢，最后有一个人因为你他被绊倒了，你怎么交账啊？是吧？这个东西没有将功补过的问题啊，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蒙恩，不但要从主那里领受神的爱，也真的是要靠主的恩典彻底的与这个罪断绝，活出主的爱来。神的厚恩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有能力，神这样吩咐他一样这样带我们走，因为我们跟随的从来不是自己，而是主，对不对？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一直是主在前面带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主在带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别把主给丢了， 别信了半天，我成基督徒，我为主做了很多事，我这样那样，我经历很多恩典，很多神迹，主很爱我，最后把主给丢了。主在哪？主在门外叩门。谁在我这里做主？我的家是我的，我的儿女是我的，我的丈夫是我的，我的妻子是我的，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事业是我的。所以主啊，你需要你的时候你再来，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走。那不是主啊，那是仆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要摆清啊，这个我们和主的关系啊，舍己，舍己的爱，上帝舍己的爱激励我们。今天神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蒙福的道路，与罪断绝，更加的蒙恩，在神的里面一同的来领受啊神的厚爱。所以说，比如说我这个人很了不起，因为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更新了，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跟我的过去比已经很好了啊。但是圣经要说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啊，说我若有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可以说这个人付出的精神很好不好，很伟大，对不对？但是说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啊。这个爱指的是什么？是上帝的爱，对不对？好，若没有真的是被神的爱所得着，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来推动我们，来吸引我们，来推逼我们去啊与主这样的这个领受神的爱，那么你的这个付出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你像人的想法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普遍的想法。再一个呢，这个人无事献殷勤啊，怎么样？无事献殷勤，他是非奸即盗，对吧？没什么好事儿，对吧？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肯定你对我有目的啊！不是，这就是人被骗惯了。人在最里面的人，以己之心夺，以己的思想去夺别人的时候，就会这样想，对不对？你总会有这个局限的，你会怕的，是不是？啊，那神给我们讲，你愿意付出，可是人家不见得能够接受啊。所以真正能够影响人的，真正是那种啊舍己的无私的大爱能够改变。那哪里有真正的爱呢？爱的源泉就是神自己，上帝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在他里面蒙恩蒙爱的人，我们也活出主的这样的一个啊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离不开主。什么叫做我需要主啊？离不开主啊，不要把主给丢了。就是我主啊，我活在你的爱里，浸在你的爱里，我每一天都享受你爱的存在，然后这个我的这个爱满了，可以福杯满溢溢出去给别人。所以你在别人身上，你在给予对方，你在关爱对方的时候，不是你这个人在表现自我的彰显，而是流露出基督的荣美荣形，别人就会很容易看见这个人和你别人不一样啊。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你让神的爱通过我们流出来，不是我有里面有啊，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会干的，对不对？我们会干渴的啊。所以你要想给出去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爱。我曾经提到一个弟兄啊，认识一个弟兄，他从小呢就是父亲早逝啊，妈妈呢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他是长子，所以父亲去世以后呢，妈妈就很软弱，很有限，所以妈妈就希望这个长子儿子呢能够把家里头顶起来门户。可是这个弟兄呢又是个情感比较细腻的人，他盼望妈妈呢能够给予他一些的关爱，情绪价值能够被提满。可是他的妈妈呢自己都得不到爱，他丈夫已经不在了，家里头撇下这一群孩子要养，他想再嫁一群拖油瓶的也嫁不出去，所以他自己里面都是干渴的。所以那时候他又不信主，他就觉得说我为着家付出牺牲了很多，可是我妈妈对我呢却没有那份任何一点的那种情绪价值的提供，然后呢我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所以他里面非常的受伤害啊，受伤害，那以至于对母亲呢也不是那么好，就是我就完全是基于责任，基于义务啊，作为长兄，作为儿子，我应该尽的义务。但是你要说谈爱，我真谈不上。但他给他妈妈生活物质供给各方面，兄弟姐妹每个家都够，整个都很相当像样，但他自己真的是垮了。 因为他的理念很枯竭，最后他娶了妻也生了孩子，可是这份爱呢，在家庭在他的母亲那里缺失的东西呢，没有从小没有父爱，母爱又供应不足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那份缺失让他呢脾气极为暴躁，脾气非常的暴躁，一触就点燃的。虽然有妻子有孩子，各方面的都什么都不缺，在人看应该是了不起的了，各方面很成功的人士，可是他的人格上是极其有缺乏的。直到他听了福音，他知道他自己不能撑太久了，后来他生病了，病得很重，因为他的这种脾气暴躁啊，导致他的很多的问题，他不能允许别人说他个不是，就是说他用他的那种强势来去处理他的任何的人际关系。他的妻子也痛苦啊，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怎么就没看见发现你这个问题呢，长得挺帅的，人也成功的，我就想着这个嫁给这样的人应该生活一无虑，没想到这么一个地点就着的，天天家里面天天点抱着，那是很害怕啊。然后孩子们呢活着也气到爸爸来了那哆嗦发抖啊，一敲一开门，他的钥匙一插到门缝里面，那孩子都往妈妈后边跑。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家庭让他生活他自己觉得很痛苦，直到他听了福音，他知道上帝的这份爱和恩典的时候，一个1米80多的一个北方的男人啊，就东北的大男人哈、啊，那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啊，他说上帝，我缺失的在你里面我得着了，我满足了，至少在你面前我知道我现在认识你认识太晚了。所以他能为家庭那样的付出，现在他把他所有的都拿出来为神家做，为神做，他爱他的妈妈，也爱他的兄弟姐妹，那时候的爱真的不再一样了，不是基于义务和责任，而是他甘心乐意的给出去，而且不但给出去，说把我的产业盖了楼，我拿出去给教会用啊，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也鼓励他们，给他们最好的安排预备，只要我尽我能力啊，供他们去读书，缺钱的我愿意给钱，越缺什么我愿意给给予。是什么能够让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他得到了，他知道他在神面前领受了他一直渴望而不得的，然后现在他愿意给出去。所以是爱的生命啊，他能够真的是啊，能够得医治，自己得医治。当你给出去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满足。他说：“我承认我生病了，我不能吃，我不能用那么多啊，但是神还存活我。我医生早就判定我活不下去了，但我没想到又多赚了几十年的生命。”而且不单我有了，我不享受，我看到你们享受我就高兴了，我特别满足特别开心，你们在我身边看到你们享受这个神的恩典，我觉得太好了呀。他那份满足哪来的呀？不是他吃了什么满足了，不是他喝了什么满足了，而是看到别人一同受益他的满足。所以舍己的生命真的是美好，若没有爱还缺了点什么，对吧？还缺了点那个宝贵的东西。不单我们自己得满足，别人在他面前也没有压力，在他面前吃吃喝喝也不觉得有困难，在他面前好好的去跟随主也不觉得有这个说，哎，因为弟兄给我这样的负担啊，他给我帮助我，那我得亏欠他，我得好好的信靠主。你千万别这样。当你要这么想的话，你真的是误解了，就是别人给你的帮助，甚至呢你自己呢也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最重要的是什么？让神得荣耀，高举基督，让人都因为神来吸引我们，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一同的受益。这就是满足，这份满足是你在地上任何时候得不到的。相反，神还告诉我们，你是流通的管道，你有能力给出去，我就有能力给你的。最后他什么都不干，光坐在家里面，到时候人家就给他财富各方面什么都不缺，而且他不会犯错误。为什么？因为他做正经事啊，神就给予他这些丰富。所以你要享受，知道你给出去神一定给你更多，你有给出去的神也绝不给你过于你所能承担的，因为你是靠着爱的源头，上帝的恩典啊，给我们这个能力。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呢？我们要与在主里面与神和好，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现在我们靠着他的血得称为义，就是被不被神算为有罪，那么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啊，神对罪的罪人的责备，对罪的刑罚，那都除去了，甚至人该面对的自己的这个灭亡的光景都被解释了，这个愤怒免除了。那么我们呢，即使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那么我们与神和好了，就因他的生而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活着背十字架，是我们以罪脱离的一个过程，但是不是最终的结局。结局是什么？我们跟着复活的主一起活着。我们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是因为因他活着。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荣耀，是神的恩典。神叫我们与基督和好，所以我们因他得生，得救。那不但如此，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既与神和好，也以他为乐。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以真正的这个有福的人生是让基督来做主，而且让基督的恩典厚爱大大的包裹住我们。主啊，我不愿意离开，我愿意享受在你的中间，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享受在你里面，愿意我生活的每一个去到的环境当中都享受你的同在。主啊，我要有你，我不能离开你。这份渴慕，你渴慕神，神就来加倍的厚恩给你，因为神来了就是要把有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慈爱，并且要怎么样，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要白白的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这个神的家是加法，虽然在我们看好像是减法，实际上是加给我们更多。你不是失去，乃是获得。这是对神的一个领受啊，领受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给出去啊，那么就得了更多啊。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哈，光有这个爱的寄养还不够啊哈，你有在神的爱里面啊，我们还看到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说要我们信啊，信哈 专一的信啊，专一的信靠神。那么专一的信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信呢。当你谈到信主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你基督教信仰很好，我觉得很欣赏你们很多的道理呢，我也很接受但是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选择所以我一面可以到教堂来坐一坐坐坐礼拜，然后到佛堂里面去拜一拜然后呢，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禅修这个打坐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所呢，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这都是让人受益的嘛信仰都让人受益。所以在他的这个概念当中呢，所以世俗化的观念也没有什么呀。你说基督教讲上帝的大爱，那为什么基督徒那又反对，就是对堕胎有一定的看法？那么对这个同性婚姻呢，对各种各样的这种现代的社会现象呢，好像采取了一些不接纳的状态。那么你的爱表现在哪里呢？你们的上帝不是爱的吗？那为什么你们所宣讲的和你们上帝所说的就不一样呢？所以你们的信仰还是不完全的那我认为我的这种观点呢，还是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误。这种信仰看起来很博爱，和耶稣的舍己的爱是完全两回事。看起来很博爱，实际上呢是极度的自我中心的。当你去欣赏一个以自我中心来高举自己、高举自己人性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是我不希望被别人干犯，所以我要做我自己的主，我不需要上帝来做我的主。所以这种信仰根本就没有得救，没有救赎的。没有与神和好的，因为你活在最终活在自我中心的状态中的话呢，你即使说我接受你的信仰，但是耶稣说什么？你说你信，但我不认识你啊。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里面来指导你的，来引动你的行为规范，带动你的整个生命的选择的，不是圣灵，不是神的灵，而是你自己的这个欲望，而是你自己的感动。你可以把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的，但你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呀？你没有救恩，没有得救，那么你说将来天堂有我一份，你只是在欺骗你自己而已，被魔鬼欺骗或被虚假的教导欺骗也好，你没有真正的救赎。因为耶稣的 份什么？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基督徒是有圣灵的印记的。我们为什么要专一的信？只有专一的信，你才能领受圣灵的印记，因为圣灵就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叫人认识神。那么认识神怎么样啊？认识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圣灵内住，圣灵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作为我们重生得救的印记，想来上天堂，上帝说圣灵就是我给你们的一个这个下的一个定金。到天堂为什么说我可以进神的国？上帝说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我们表面上看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区别呀？一样的外貌，对不对？一样的生活的状态，但是我们的生命光景不同，我在里面带领我们的主不一样，所以我们所挑战出来的就是不同的。那么将来让我们不同的就是神的这个认，我们就是认神的灵啊。你没有圣灵，你到天堂说我要可以进神的国，怎么进得去啊？是不是？所以神讲的基础，你要专一的信靠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他以外没有救赎。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最终极的是救恩，救恩不要忘记，是拯救救赎的道理。所以耶稣箴言书上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要认定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我们的全人全心都是属于主的，认定基督。那么这哥林多前书也说到第一章23-21节说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你可能渴望一个认识神，但是你凭自己的智慧你是不能认识神的，但是神却乐意用人所当为衣着的道理呢来拯救那些信他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显明出来，让人呢无论你是何人都可以因信而得救啊，没有差别啊，无论是什么这个种族民族啊，无论你是什么出身都没有差别，都可以因信得救，这是最公平的。这世界不公平，但是在上帝的救恩面前最公平的就是人都可以因信他得救。你不得救不能说上帝不公平，只能说我没信，对不对啊？是因为神给你这个礼物你不接受，上帝给你的救赎你不领会，所以你就得不着这样的一个猛福的人生啊，甚至也活不出更猛福的这个样式来。所以这样的一个领受非常重要，专一的信非常的重要。这个世代就让我们多元文化，多元化，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东西摆到我们，好像这个大千世界那么的丰富多彩，让我们享受不尽的这个人生的丰富啊，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过是在挑动人里面的私欲，但是于人的敬虔来说是极大的一个搅扰来的。基督徒，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十字架，古旧的十字架所传讲的信息是真正救命的信息，而且不只是现在你得救，一直到永恒里面你都可以得到神的应许和保障。这就是神的救恩。不要被这世界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搅扰了，越到幕后的时候越多啊。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20中，他对教会的嘱咐就说将来会有一些豺狼啊会到你们中间来，我们假冒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会到你中间来，表面上装的一个羊的样化妆成羊的样子，实际上它里面是残暴凶残的狼啊，它要牢笼你们，要置你们于死地啊。你现在的小孩子，如果他天天沉迷在网络世界，活在虚拟的空间里面，你这孩子他要不出现心理问题那才就奇怪了。如果他身体不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也很奇怪，每天喝的那些饮料，那个13岁的小孩痛风，13岁痛风你听过没有？怎么能够痛风？因为他从生下来就吃各种小食品，各种的这种饮料，从来把饮料当水喝，喝到这样的13岁就已经脚啊各关节已经开始肿大，已经不可逆了。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得不到医治，就整个他身体那种长成了就废了，是豆腐渣的工程，那么多大的痛苦承受。 所以这个世界告诉你们啊，你家花不如野花香。你知道最近统计一个数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啊，就是说出国的人，就是移民呐、啊，或者是各种原因出国定居的人，或者是工作的人，那么这个重婚率，就是说这个再婚率啊，不是重婚，是再婚啊，就是一段婚姻结束进入另一段婚姻，另一段婚姻或者几个婚姻几次的这个离异再婚的这个情况，达到什么程度？80%。环境改变了，彼此的关系也相应的发生了改变。你能够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这个吸引这个世界的这个挑战？人的诉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个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啊。当都是很好的，这个重婚的问题，不就是这个再婚的问题啊？它不是说我在这个。以前的婚姻出了问题，以前在国内都是很好的，就是你没出来之前夫妻关系都不错，不然你一起不会一起出来嘛，彼此一起奔更向往的生活，都是为了孩子更好，为了让自己享受更好的这个人生，更享受生活而出来的，结果出来以后呢一拍两散。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啊？我们很多原因啊，说社会问题就比较复杂，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专一的问题，我们不够，我们有很多不够，不管在信仰上，在生活上，方方面面你都会体现出来，你的行为将会带出你的信仰的这个光景。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就忘记背后，接下来好好的过好我们接下来的人生。我们认识神了，不要再这个三心二意了，对吧？啊，心怀二意的人在神面前不要想得到什么。雅各书上说，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要悔改。专一的来信靠神，与着世俗的世界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你贪爱世界，你就是不能够爱神。没有两条路，你要专一，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既然要专一，就必须要做出牺牲，对吧？要舍去你的那些吸引你的东西，你要放下你自己的这个需求。那么，怎么样能放下？谁能甘心乐意的放下？其实就是同样的，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为你的婚姻祷告，为你自己的，先为自己祷告，说我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吗？更有福的人生吗？求你帮助我改变，让我能够在你的里面啊，活在你的爱中，浸在你的里面，让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宰。主啊，我愿意让我的生活成为你的见证吗？主啊，我邀请你来，邀请你来，在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能够认定你，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单单的听从你的话，跟随你的脚踪行。愿你在我的生命中来做主，将你选择专一的来寻求神，要靠着神的力量来得胜的时候，你看看神会给你预备什么样的未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改变。两个星期以前有个小姐妹结婚啊，这姐妹也是高龄了，要是中国的那个逻辑来说，已经是属于是齐天大圣那个来我的这个级别的了。但是这个姐妹呢，从小就信主，所以呢她在她的工作上，她认识神，她就离不开她，离不开神，所以她为她的婚姻祷告，主啊，你给我配合一个你喜欢的人，不是我喜欢的，是你喜欢的。而且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婚姻呢，建立这个婚姻家庭，我们彼此能够欣赏，彼此呢能够互相扶持，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婚姻里面来荣耀你的。所以他为他的这个婚姻祷告了很多年，直到去年这个 right person 来了。他是个宣教士，这个姐妹呢也份很好的工作，这配合的挺好，弟兄是侍奉主，姐妹扶持他啊，配合他。然后他们结婚的时候呢，唱的第一首敬拜赞美诗是什么？就是基督就是一切。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无论是这个见证里面，这个婚礼的这个典礼当中，还是在这个他们婚宴当中，那他们都是来讲高举基督。基督的名就是我们家的主，基督是我们家的主，是我们两个人，是他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的。而且很奇妙的就是，你知道哪一个婚礼誓词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套一个套路啊，无论生死啊什么，我们都不离不弃啊，在神面前宣誓。然后这位弟兄呢，他就讲，他说，我感谢神把你带到我的生命中 啊，我们一起组建家庭，上帝让我来扶救你，所以我把我的家都卖了，把他从小养跟着他长大的一条狗，一条猎犬送人了。他说我的妻子怕，那我就把这个狗送人啊，那我不能再养他或者爱我的妻子吗？啊，这都做出这个牺牲，然后搬家，把房子卖了，搬家来和这个姐妹住在一起。我就近姐妹的家，使她的工作各方面能够都到最早的照顾。然后她在就说，上帝，你给我配合的是你给我的这个祝福啊，所以那我呢，怎么样来爱我的妻子呢？首先我要讲的一件，就是我每天要带着她，我们一起来读经、祷告。这是我们家庭里面维系我们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所以我在神面前起誓，我不单要愿意为他舍去我的一切，尽我做丈夫的责任和本分，那我更重要的一个职责，在上帝面前要带领我的妻子以及将来我的儿女们一起来读经祷告，来敬畏神。在我们的家庭中就开始，从我们的婚姻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让基督来做主。当你把这样的一个养这样的一个交托给主的时候啊，我们看见神会怎么样祝福这个年轻人啊？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不会有什么好处不给他们呢？要更愿意祝福他们，对不对？让他们成为众多的榜样啊！这是为我们的这个生活，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工作祷告。主啊，你给我工作，让我在工职场上荣耀你。你给我婚姻家庭，我在婚姻里面荣耀你。如果你不给我婚姻，我一个人生活，我一个人去在这个单身的生活，我也在荣耀你，因为我就是你的。保罗没有结婚，耶稣在地上也没有婚姻，但他们都活出了神的这个光彩。所以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固定的，但是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专一非常重要，这是这个世界目前所缺失的。而是我们要回来专一的敬拜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你寻求神，神也必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智慧啊所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失去，而是获得。神要我们得救，并且呢，让我们呢所夸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以神为我们的依靠。神也造就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大爱和恩典，这样的一个指引，那么也并非没有神的将来的预备，因为神也讲了他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所跟随主所失去的，给出去的，甘心乐意的付出的，我们不是失去，而是更多的获得啊！现在我们就可以享受到，无论是物质还是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获得啊，因为有神的应许在里面。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3-4节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给我们预备的基业有多么丰富，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是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带什么来，也带不走什么，所以我们所经历的过的一切呢，最后都成为过眼云烟。所以好事不过三四代。很多人说，哎呀，你特别的单身的，你不结婚，将来都没人那个照顾你，为你养老啊，哈，也没有人为你那个去上坟呐、啊，或者是为你哭啊，哈。很多人说，哎呀，你单身，你太可怜了啊。其实弟兄姐妹啊，现在你就是有坟头的人啊，你谁去看你啊？是不是有几个看你的？是不是现在特别是全世界都在不断的移民当中啊？你就说你把它稳在那儿，最后有一天不知道给你修路啊，干什么都给你扬到哪里去了，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你让谁纪念你啊？真正纪念你的就是上帝，他纪念你，因为他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在地上为神给出的，神在天上为你积攒财宝在天上。上帝记录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在天堂里有你一份，地上的尘土就让它归回尘土吧。重要的是你怎么过好当下，怎么跟神处理好这个和好的关系啊，这才是最宝贵的啊！这个都没处理好，你有儿女又怎么样？将来儿女惦着的不是你怎么给你去孝敬你，他更惦记的你能给他留点啥？是不是？你是有多少存款呢？有多少钱呢？你是有多少名声给他留着呀？他想的可能更多是这些，或者说这些都不想了，就是最后那一天，我们中国人更现实啊， 啊，哭的是人死后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给活人看的，啊，是吧？啊，那还有一个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化传承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啊，神给我们存留天上的基业，我们今天活着的不是说我们忽略亲情，我们要珍惜亲情，要彼此相爱哈，互相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但更重要的，与其让你养儿防老啊，更重要的是不如把你的儿女生下来，把他带到神面前。你与其倾尽所有的天天把他送到这个班那个班，让他学各种才艺，让他不要跌倒在起跑线上，让他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其实把他交给这个世界，那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唯有把他交在神的手中，那才是最保守的、最保障的。因为你不看不到的时候，神看着他；你不能保护他的时候，上帝保护他、遮蔽他，比你看得更好，比他学的多少才艺对他来说更有重要。不是说不让你学，但是你把他该敬拜神的时间、该去与神亲近的时间、该去把他带到教会来参加神的与弟兄姐妹、家的小朋友一起来敬拜主的时间，你把他让他去学才艺。他是学了很多，但是你能陪伴他永远吗？他才艺傍身能真的帮助他很多吗？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呢？你能看得清楚更远的未来吗？你连将来下一天你都不知道怎么样，你能想到上个礼拜美国降息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吗？可能很多人高兴，我房子可以不用那么大的压力供房子了，或者说哎呀利息降了，可能将来的楼市会更好了，这都是人的想象，意味着会有更大的麻烦，或者我没有人可预知的一些的问题在后面。当然不是某一个问题，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们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去欢喜快乐，不如真的好好把握现在，让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让我们所牵挂的儿女、我们的产业都把他们奉献给神，让神来做他们的主，比什么都强。上帝不会让你损失，对不对？神拿出去的钞给你更多，你要让这世界裸去了，成为那个世界的韭菜，你到时候割你几茬，你都受啥你都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智慧，要有神的智慧，不要效法这世界啊。所以耶稣也应许，凡为我的名在地上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父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长寿永生。这是主的话，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教导。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这样在后，在后的这样在前，也就是说什么？这不是一个命定的，说该给你的就别人夺不去的，而是你自己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弟兄姐妹，我们从信主以后，我们就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选择了你是选择跟随主还是跟随的世界，这是你可选的啊。当然结果呢也不一定是我们可承担得起的，我们选择跟随主，主负责；我们选择跟随世界，世界负不了我们的，我们自己也负不了我们自己的责。但是我们要让基督来做主，真的让基督做主啊。那罗马书中也说哈，我们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不但如此呢，就是我们这些没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了，这些人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叹息，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也有一些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啊，儿子名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主还没有来，那我们呢还有一些需要这个警醒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啊，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得救，但是还没有完成这个所有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还要盼望着身体得赎。所以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器皿，你是要拿来荣耀神而用呢，还是要成为这个犯罪的器皿呢？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做出一个一个决定啊，也是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志啊。我们在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要忍耐等候啊。主再来的应许已经完成了，已经赐下赐给我们。那我们怎样的等候主来的过程中，活出一个更蒙福的人生呢？记住，施比受更为有福啊！那盼望大家都能得到，在未来的年日里面呢，我们都准备好自己，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 啊，无论这个未来有多远，无论未来会经历什么，我们都要用得到上帝舍己的大爱，并且通过我们活出来。我们都要专一的信靠顺服我们的主，让他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居首位掌王权。我们都要存着极高的盼望，荣耀的盼望，等候主所应许的尽都应验啊！愿神得到我们，我们也得到他，一切的荣耀都给给天父，我们感恩。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为我们定了那美好的旨意，愿你也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榜样，借着你的教导，借着许许多多见证人的生命的见证，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当活出来的那美好的样式。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在你的教会中，也愿主保守每一个向你信心出于的人。求你垂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